好，早晨弟兄姊妹，让我哋先一同低头祈祷啊！亲爱天父，我哋赞美你，因为咧你系生命嘅主，系创造嘅主，亦都系拯救我哋嘅主。当我哋咧可以称为你嘅儿女，求你呢一刻圣灵亦都运行喺我哋众人嘅心里边，让我哋咧一同去领受你嘅话语，并且实践出嚟，一生咧荣耀你嘅名，喺你嘅爱中成长。我哋咁样同心嘅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咁咧今日同大家分享罗马书十四章一至十二节，不如我哋一齐去读呢十二节经文好吗？一次过读晒佢啊！预备起，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不同的意见，不要争论。有人信什么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评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你是谁，竟评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立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 会站立，因为主使他站稳。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要在自己的心意上坚定。守日子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他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死或活，总是主的人。为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人和活人的主。可是你为什么评断弟兄呢？你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经上写着，主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称颂神。这样看来，我们各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事在神面前交代。咁咧，我就想先问一下大家咧对以下嘅事情咧嘅睇法。咁我准备咗几条问题，咁睇下你拣前者啊定后者。好，首先第一条，你认为翻崇拜之前灵修啊，定系翻崇拜之后灵修比较荣耀神呢？前者嘅请举手啊，后者咧啊少啲喎，好。咁啊，第二个啦，你认为小组咧喺假日嘅某一次家聚活动，究竟去睇电影或者行山啦，定系去退休比较造就信徒咧？前者嘅请举手，冇。后者咧啊有吓、啊，唔使惊，我哋不记名嘅。第三，你认为教会举办圣经神学课程啊，定系祷告操练课程会比较培育到信徒嘅灵命咧？前者嘅请举手，后者呢啊都有喎、啊、大家开始唔系好敢举手喎、啊，发觉。第四，基督徒背金句咧，到底背和合本啦、啊，定系和修本啦、啊，定系其他译本比较合乎圣徒嘅体统呢？前者嘅请举手，都有喎、啊，后者呢啊都有喎、啊，多谢你哋回应啊。好啦，第五啦，某肢体咧失恋啊。你认为咧用祷告金句去安慰佢啊，定系安静陪伴去较正确咧？前者嘅请举手，后者咧啊多啲喎、哦。好，第六啦，基督徒咧究竟系睇灵异电嘅节目啊，定系睇爱情电影比较熟灵啲咧？前者嘅请举手，冇啊，好似后者咧啊，有人够胆，多谢你。好，第七。姊妹们有空余的时候去煲剧啊，定系去煲汤比较有益呢？好，前者嘅请举手。哇，多谢你嘅勇敢啊！后者呢？咦，弟兄唔敢举、啊。系、弟兄可以表达嘅，我哋不记名嘅，不过认住个样系嘛？好，弟兄啦，好公平。弟兄，你有空余嘅时间，究竟去打机啊，定系去打波有益啲呢？好，前者嘅请举手，够胆啊，多谢你啊。后者咧，我、啊、都有比较多喎、啊、其实 好像好唔舉嘅多過舉喎，呢八條裏邊我見到嚇，點解咧？咁其實咧，但係即係純粹同大家熱身一下啫，我都諗咗好耐啊，呢八條咁啊，即係又要貼地啲啦嚇，又要可以有選擇咁樣啦。咁其實咧，呢八條你唔舉，我都估可能你心裏邊都諗啊，其實揀 A 又唔等於B 唔得啊，係咪？因為我揀 A 揀 B 其實都有好多考慮嘅因素喺裏邊嘅，咁啊，所以其實聖經又冇講一定要背和合本，亦都冇講其他譯本咧，即係點樣去排次序咁。所以其實要做決定係基於好多因素，冇對與錯之分。咁同大家做呢個熱身嘅問題，係因為我哋頭先所讀嘅經文咧，今日去面對羅馬書呢段嘅教導都係啊，阿保羅佢教導緊一啲嘅情況咧，係羅馬教會信徒面對緊，唔係對與錯，但係喺分歧嘅上邊點樣嚟到去處理咧咁。羅馬教會嘅情況就係，其實呢間教會唔係保羅建立嘅。不過當保羅去認識佢哋嘅時候咧，裏邊都產生咗一啲嘅情況啦。呢間教會咧最起初嘅時候係有兩類信徒喺裏邊，一批咧就係猶太人基督徒，另外一批咧就係外邦人基督徒，即係好似我哋咁啦，冇猶太嗰、那個即係猶太嘅民族嘅背景。咁喺主後四十年咧，大概當時嚇羅馬皇帝格魯刁咧就下令驅逐所有嘅猶太人離開羅馬喎。到到五年之後咧，先至再批准翻所有嘅猶太人可以翻翻入羅馬。咁所以喺呢五年裏邊咧，羅馬教會就有啲變化啦。一方面就係會多咗好多外邦信徒喺裏邊啦。另一方面就係從前嗰種彼此協調啊、生活文化習慣咧，喺五年裏邊其實都改變咗好多。咁所以當猶太人基督徒五年後再翻呢間教會咧，就發現哇，乜教會好似變咗咁多嘅？越嚟越非猶太化喎，裏邊有好多生活嘅習慣或者一啲嘅細節咧，其實會令到兩批嘅信徒咧係有矛盾分歧，咁甚至有紛爭。所以保羅咧佢就寫咗呢一段十四章一至十二節啦。我哋今日睇到係教大家咧點樣去面對。咁我會將佢分成三個嘅分段，係保羅俾我哋嘅方法或者俾當時嘅方法。第一就係一至四節，保羅提出咧要佢哋接納同埋唔好評斷對方嚇。咁咧其實咩事咧？外邦人基督徒即係我哋啦，信咗主其實我哋都好自由啊，即係個信耶穌嘅人，哇百無禁忌，我哋唔需要拘泥於一啲舊約律法。但係猶太人基督徒就唔同啦。他们虽然已经信了耶稣，知道耶稣才是彻底拯救他们，令他们得救，但是因为他们由小到大都要守律法，所以一下子他们不守可能都会有不安。例如就是在饮食上面的规条，他们惯了不吃一些犹太人觉得不洁净的东西，所以他们可能在罗马的地方有一些肉他们是不吃的。咁仲要羅馬呢個地方又充滿拜偶像，佢哋市場買嘅肉咧，好多時都會係祭過偶像。咁所以對於猶太人基督徒嚟講，要食咧都係格外嘅，即係破格咁樣。咁聖經就描述呢一啲嘅猶太人基督徒，可能咧因此佢哋淨係食菜咯。保羅就描述呢一班基督徒叫做信心軟弱的啊，信心軟弱的。咁咧發生咩事咧？信心軟弱嗰班淨係食菜，咁於是咧信心堅強嗰班咧就睇唔起佢哋啦，輕看佢哋啦。第三節輕看嘅意思咧，原文咧係睇唔起啦，唔放佢喺眼內啦，完全去藐視佢。咁呢啲人嘅心態係點咧？佢內裏有一種驕傲嘅心啊！覺得自己我懂得夠多啊！我知道在基督裏面就是咁自由啦，不受束縛，有一份優越感。咁所以咧就睇唔起嗰啲信心軟弱。咁但係信心軟弱嗰啲咧都有評斷對方嘅喎嚇，喺度論斷對方。原文咧評斷嘅意思咧係解作定罪啊，即係論斷到一個地步係定佢哋嘅罪。咁呢啲人內心嘅心態就會覺得我更敬虔啦，因為咧我除咗信主，我仲守埋律法添嚇，我更加屬靈，可能有一份屬靈嘅自義嘅心態。咁保羅就教導雙方，信心堅強嘅要接納信心軟弱嘅。 咁接納呢個字嘅意思就唔係咧啊，好啦，咁我勉強容忍你啦，唔係咁嘅意思喎。其實接納呢個字咧係一個好深嘅程度嘅，喺原文嗰度去講咧，係接待對方去到自己屋企，或者咧將對方咧接納到去你熟人嘅圈子裏邊，即係將佢咧當為你自己人咁樣去接納，係接待接受嘅意思。甚至保羅話接納到一個咩地步？神對我哋接納嗰個地步，係一個咧無條件，係一個咧充滿愛嘅嚟到接納。原來信心堅強嘅要對軟弱嘅咧無條件嘅去接納，好似神接納自己一樣。咁咧呢個就係第三節裏邊保羅即係提醒信心堅強噶啦。咁但係信心軟弱嘅又點咧？你信心軟弱嘅，你做足嘅律法，但你都唔可以去判斷嗰啲唔做唔守律法嘅信徒嘅，唔好定佢哋嘅罪。點解啊？因為咧神都接納佢哋，大家都要接納大家，冇一個有權柄去定他人嘅罪嘅。咁呢度咧係講緊一啲即係福音真理以外可以商榷嘅事情啦。保羅好強烈喺第四節反問：你係邊個？咁樣去問你係邊個啊？其實大家都是主的仆人，沒有人是可以去判斷定人的罪的。畢竟人家行為的好壞，其實主自己就會判斷。如果再多作一些判斷的時候，不知不覺間去判斷人，就等於自己站在主的位置，當自己是審判的主。那這個就不合乎那個地位，也不合乎聖經了。所以不要輕看，不要評斷。咁我哋而家現代教會冇咗呢個問題啦，係咪啊？我哋唔會去諗啊，即係守唔守節啊，或者食咩肉啊，咁我哋唔需要喺呢方面去有矛盾。但係現代教會唔等於咧信徒之間冇矛盾嘅喎，不過可能係第二啲嘅嘢啦，係一啲小節上面嘅嘢。咁啊，譬如喺我成長嘅年代，崇拜咧最初咧入嚟嘅時候咧，係會要拎兩本書嘅，一本係聖經，另外一本咧。是聖詩，是啦，咁啊詩歌集，以前的聖詩裏面的詩歌咧係好豐富的，有三四節的歌詞，每一節都有好好的信息，內容好精彩、好豐富、好激勵。嗰啲嘅旋律咧，甚至你追溯翻個作者咧，係一啲好好有經歷啊寫低嘅咁。但係隨住短詩的興起咧，短詩敬拜咧就喺教會裏面越嚟越流行。咁但係喺呢個轉接嘅過程，其實會令到兩批嘅信徒咧係有好唔同嘅意見嘅。咁如果係處理得唔好咧，都會引起一啲嘅紛爭。咁又曾經試過咧，教會有啲嘅睇法啦，覺得其實教會用打鼓啊，咁呢套鼓究竟係放喺台上好啊，定係放喺台下好咧？你哋覺得咧？咁咧又或者咧崇拜嘅奉獻？究竟安排在講道前好啲啊，定講道後好啲咧？可能你就會諗嚇乜講道前嘅咩？會諗都冇諗過。咁你又或者我哋教會就冇啦。教會會要獻花嘅崇拜，究竟獻鮮花好啊，定獻膠花好咧？咁其實咧，其實我講呢啲例子咧，好似好少，即係好小事啫，係咪？但如果小事處理得不好，雙方都堅持的話，其實是會令到關係受傷害。所以保羅教導我們，不同意見的人仍然可以和睦相處的。那個解決方法就是我們不要論斷對方，而且我們都要學接納對方，因為兩者的立場其實都蒙神接納的，大家都是主的仆人。咁基督徒對屬靈嗰個嘅風格咧，就可能每個人都唔同嘅。咁我聽過一個咁嘅故事，有一對兄弟咧，佢哋就同住咗好多年噶啦。咁佢哋一路咧都喺度儲錢買樓，佢哋嘅期望就係、是，如果我哋買到村屋就好啦，我哋可以一人住一層，咁我哋咧又住得好近啦，又大家有空間啦，我哋又可以一齊翻教會啦，咁非常之美好。咁到佢哋真係儲到錢啦，佢哋真係買到村屋喎，咁好開心啦，一人住一層，阿哥咧就住樓上，細佬咧就住樓下。啊，咁但係原來兩個嘅屬靈嘅風格咧都好唔同嘅，哥哥就比較睇重屬靈嘅操練，分別為聖嘅，咁所以佢會中意好多啲嘅安靜啦，祈禱讀經，咁咧同神親近。 咁細佬咧信主冇咁耐嘅，咁佢性格同哥哥都唔同，比較活潑啲、熱情啲、外向啲。咁佢咧就好中意咧係家聚啊，邀請啲弟兄姊妹嚟到屋企啊。有陣時咧有球賽咧，又好中意招呼啲朋友嚟到屋企啊，咁一齊好開心。同啲未信主嘅朋友相交多啲咧，又可以帶佢哋翻教會傳福音。咁但係咧兩個風格咁唔同咧，就開始有少少心裏邊有矛盾咯喎。哥哥咧就批評細佬啊，咁熟世嘅，咁愛世界嘅，成日都嚇睇球賽嘅，咁都唔似基督徒嘅咁。咁有一次咧，細佬咧就上樓上揾哥哥喎。原來當時哥哥咧就正係祈緊禱讀經，細佬心裏邊咧就反白眼啦。唉，呢、這個阿哥淨係咧識得祈禱讀經，好似咧好唔即係貼地喎。應該多啲接觸人，咁先傳到福音噶嘛咁。如果佢兩兄弟即係開始咧由內心嗰種嘅矛盾啦，就開始湧到上相處上咧，都有啲嘅張力啦。咁如果揾你幫手嘅時候，你點樣調解啊？嚇，咁可能咧你兩邊都聆聽一下啦，係咪？咁咧佢哋就揾咗牧者啦，牧者就想去探訪佢哋啦，關心佢哋，咁同佢哋傾。咁聽曬兩邊嗰個心聲之後咧，牧者就好温柔咁樣嚟對回應佢哋。佢話：你哋批評對方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按照自己嗰種嘅聖潔啊，或者屬靈嘅模式啊。不過其實你有冇諗過對方佢點解會喺呢種嘅風格裏邊咧？佢係真係會唔會去活出緊為主而活？但係佢當佢為主而活，你話佢嘅時候，究竟你真係話緊佢係咪為主而活啊？定係你為到你自己嗰個嘅屬靈嘅標準啊，嗰個風格嚟到去話佢咧？咁呢兩兄弟聽完之後咧，都反思，咁咧就喺度諗，都係嘅。其實兩種風格都蒙神悅納，咁都唔應該咧去批評對方。哥哥咧就開始學習放低，唔好用安靜靈修呢把尺嚟到去度人哋啦。而細佬咧亦都要學習哥哥係需要空間同埋界線，亦都唔好用係咪熱情多接觸人咧呢把尺嚟到去量度哥哥。咁所以就化解到啦。同一棟樓兩種風格，兩個都係屬於神，兩個都敬畏神。这个是第一点，保罗教导我们要接纳而不评断，而进一步在五至九节，保罗就教导是彼此接纳，那个的基础是凡事为主而活。他提出首日做例子，那守什么日呢？经文这里就没有说的，但是解经家判断就是应该是守安息日。猶太人基督徒咧，佢哋就守慣咗安息日，所以佢可能喺良心上邊仍然未接受到星期六咧去工作嘅。咁佢哋咧就會覺得安息日咧應該都係要預留出嚟去紀念神嘅嚇，停低所有嘅嘢。但係外邦人基督徒係從來冇呢個嘅習慣，佢哋會覺得其實只要我愛主，日日都可以係安息日啦，使乜特別豁出一日咧咁。咁所以喺呢一方面，佢哋又會有一啲嘅分歧啦。咁頭先又講啦，食物方面又有分歧，守日方面又有分歧。但如果雙方都繼續去爭論不斷咧，就會升温噶啦。同埋咧，起初去為咗即係呢件事去拗下咧，個焦點就會轉移咗。起初就好似咧係為一啲屬唔屬靈啊，應唔應該咁做去拗，但係拗得耐咧，可能就會為咗自己。為自己的面子，為自己的習慣，為自己的感受，甚至是為了建立自己的派別勢力來對拗，最終是會導致嚴重的分裂的後果，是對教會、對弟兄姊妹的心造成傷害。保羅他盡心指出，其實問題不是在於你守不守日，也不是在於你吃不吃，關鍵是你為了誰而做。他說守日是為主守，吃的是為主吃，不吃的都為主不吃，但是大家都感謝神。其實第七、第八節就是一個重要的教導，不如請大家一起去讀第七、第八節，預備起。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而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而死。我們若活，是為主而活；我們若死，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死或活，總是主的人。保罗在这里去讲明教导我们生命那个的行动不要搞错了焦点，从食物到守日这个问题，他就推到去那个人生观了。无论大家的行事为人是怎样， 都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活的守则就是，其实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为了主的，为了荣耀神和讨神喜悦。所以要认定我们无论是选这个风格选那个风格，最终我们为主，不要去判断其他人，因为我们都是主的仆人。第九节为什么会提出，咦，基督死了又活了，完成了那个救赎，那其实他想带出什么呢？第九节其实就是想带出，凡信靠主的都是称为义，就脱离了罪了。在这里保罗他想带出的就是，其实每个人我们都是有绝对的权柄信服在主的心意之下的，因为主已经拯救了我们。中国教会有一个中心仆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呢？黄明道先生有没有听过？有，是吗？他的生命见证呢，其实就是在危难的时候仍然忠于主。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五十年来》，他就活出了即是他是为主而活的见证。他说他跟太太的性格很不同的。黄明道先生呢就描述自己的性情是很急躁啦，言语很容易冒失啦，成日在人家面前呢他讲出一些武断的说话。但师母就不同了，师母是一个很温柔啦，不轻易责备人的，如果除非真的很熟的人，如果不是他都不会去责备人。甚至如果有人在师母面前呢来到去批评一些人呢，师母总是会帮被批评那个呢来到去辩护的、哦。咁黄明道先生佢就分享自己嗰个侍奉，佢话我唔介意出钱出力咧去帮人，不过最难受嘅咧就系当我出钱出力尽心去帮人之后咧，仍然俾人误会，呢个咧系好难受。咁原来佢太太就可以好平衡到咧，疏导到佢嘅谂法，因为师母咧佢话唔紧要嘅，对别人即系对我哋点样讲咧，一啲都唔需要在意。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对得住上帝。黄先生很欣赏师母这种豁达。师母就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的尽力而之后换来被人批评或者误会，就拿走了我们那份喜乐平安，就很不值得了。所以师母一直都可以在这个心理上去帮助黄明道先生来到去跳出那种不忿啊或者冤屈啊。以至到咧，佢後來嘅著作咧就係好細隻字啊，唔知你睇唔睇到《聖徒處世格言》當中咧最尾嗰句咧，佢就話：事事為別人設想，處處求榮耀主名。所以佢哋一生咧，夫婦二人咧都係盡力嘅活出愛神愛人。其實向主即係對準呢個焦點係好重要嘅。因为我们在教会嘅相處上邊啦，我哋屬靈嘅風格啦，真係可以好唔同。咁或者係一啲或者係教會，或者係小組，或者係個人嘅事上邊，都有唔同嘅睇法嘅喎。但如果我哋呢啲唔係牽涉真理嘅嚇，絕對嘅真理嘅，呢啲咧係純粹係個人嘅風格。當我哋對準咗主咧，其實我哋係更容易嚟到去面對唔同嘅處境，同埋跨過裏邊一啲嘅感受。而我们也都相信神在当中也都会察看，这个是第二点保罗教导。第三个的提醒就是我们将来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向神交代，第十至十二节。第十节保罗是带有责备的口吻去反问那班的信徒的，他说你为什么评断弟兄呢？你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其实新译本译得就更贴近原文了。新译本不如请大家一起读好吗？预备起。这样你为什么批评你的弟兄呢？为什么又轻看你的弟兄？有什么不同啊？发现多了你的四个字，两次的你的。在这里保罗他很想强调，你为什么要批评你的弟兄啊？你为什么要看小你的弟兄啊？咁强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如果当大家都重视彼此之间的关系，矛盾是更加容易去化解，因为你是会更愿意放低你自己。在别搞错信仰这本书里面有一张图，我觉得都很可以表达合一和谐。如果你看左手边的情况是不是很美好和谐啊？ 大家都喺度查聖經，喺度分享嗰個屬靈裏邊嘅得著啦，或者嘅異象啊咁樣，咁大家都好開心啊，表面好一致，好和諧。呢個咧都係和諧，呢個都係合一。但係再深度啲嘅咧，就大家係右手邊嗰張圖啦。再深度啲嘅合一同和諧係點咧？其實就係你同我都各有不同。我哋有唔同嘅背景，我哋有唔同嘅經驗，我哋有唔同嘅睇見，我哋有唔同嘅覺得重要嘅地方，但我哋可以彼此嘅嚟到去接納，彼此去剪裁一下自己。當我哋拼埋一齊嘅時候，就係一幅可以更加完整、更加美好、更加配搭嘅圖畫。呢一個係更深度嘅去活出重視關係，放低自己。而另外一張圖咧，亦都去表達。基督徒的和諧是不是真的只是大家好好你好我好微笑握手呢？沒錯，你好我好微笑握手當然是好好的和諧，但是原來在現實生活當中去相處，我們都有很多自己個人的性格限制，或者一些未完全可以去成熟的地方，那我們都會彼此的碰撞刮花的，或者彼此會刺到對方。原來真正的和諧合一，就是我們能夠在忍耐當中彼此的包容、成長和去學習自己的調節，放低自己論斷和不輕看，不要做神的審判者角色，這個就是我們需要去學習。保羅他提醒我們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將來每一個都要在神的審判台前向神交帳。在十一節那裡呢，保羅說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憑我起誓。其實他是引用以賽亞書45:23下半句，保羅用舊約的聖經講明將來我們每一個都要向這個至高的神交帳。保羅他對於兩種不同的立場，究竟吃還是不吃，守日還是不守日呢，其實他沒有給到答案。他反而给的答案就是在一些可以相确的事上，即使大家有不同的立场，但是出路就是放低自己去判断的心态，要让人按回自己的领袖平安的来生活，由主自己去牧养引导他们。与其望着去审判别人，不如想想自己将来可以怎样向主交账，这个都是避免信徒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加深的。我們也不要去輕視和批判別人的屬靈方式，令到我們作出一些論斷，反而是好好地去守好自己的本分，校正回的焦點。正如主耶穌他自己都是，其實耶穌就是我們好好的榜樣，因為他在世，其實無論他怎樣做，他都被人批評的。他曾經主耶穌在馬太福音11:18這樣說，他說約翰來到，施洗約翰，既不吃也不喝，人們就說他是被鬼附的。那好了，人子來了也吃也喝，那些人又說他貪食好酒，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而智慧就是由他的果子所來證實的。耶穌呢，他常常被人論斷挑戰，他呢被人說他是用靠鬼王來到趕鬼，又說他經常群著罪人，甚至他最後是被人誣告要釘他十字架。不過主耶穌他都以沉默去面對，主耶穌他一路沉默到底，以致他成就救恩，是因為他已經鎖定了他離世上的目標，就是要遵行父的旨意，作成救贖的功夫。主耶穌是我們的榜樣，我們都要好好去檢視自己的行事為人，是不是真的跟我們所蒙的恩相稱呢？是不是真的以主為焦點呢？還是不知不覺間我們以自我為焦點呢？我們要知道將來其實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無論我們怎樣去行事為人，到最後我們都要向神交帳。猶太拉比有一句說話，他說你不要讓你的幻想使你安心，墳墓乃是一個避難所，因為你必然成形，你必然誕生，你必然生活，你必然死亡，你必然在萬王之王至聖的上帝面前算帳。拉比常常會以墳墓形容為避難所，其實是強調墳墓只是離世者暫時的居所，將來都要等候復活的來臨的意思。而這句話最主要提醒我們，就是其實將來我們每一個都要面對真正可以去審判我們的上帝。 所以让我作出总结，其实保罗在十四章一至十二节的教导就是，我们不要为了一些在真理以外可以相确的地方来到去争论，甚至互相排斥，去论断或者轻视对方。相反，我们要寻求用爱心怎样去处理分歧和彼此接纳，可以透过沟通去抒发己见，也都是彼此聆听尊重。因为当大家都继续去争论，教会只有分裂。让我们都学习怎样去消除当中的嫌隙、误解，保持美好的关系。其实我们的神是一个很看重关系的神，由我们未认识祂，祂一步一步的来到去引导我们去认识祂，知道祂对我们的爱，然后邀请我们成为祂的儿女，又藉着教会、圣经，让我们更加认识这个神。神很看重我们和祂之间的关系。由始至终，主耶稣没有邀请你和我加入一个宗教。由始至终，主耶稣是邀请和带领我们和祂建立更尽心的关系。所以主耶稣祂给祂门徒的命令，也是给我们的命令，就是我们要在祂的爱里面彼此相爱。神学院的老师曾经提醒我，提醒我们一班的神学生，他说无论你在密室当中，哇，你的赞美是多么投入，你的祷告是多么恒切，你觉得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亲密，但这个不是最真实。最真实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彰显在你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其实这番的劝导都很合乎圣经，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至二十一节，我又请大家去读出这一句的金句，预备起。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了。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爱神的也要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耶稣呢，他赐给门徒一条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以致他的门徒约翰亦都写出这句金句，我们说我们爱神，但我们却要实践在我们所看见的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要爱他们，学习彼此相爱。穆安德烈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我们不要去问我们的弟兄配不配得爱，因为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对不配之人的爱。这句的说话正好就是提醒我们，都帮助我们怎样去实践彼此相爱。不是去想配不配得，而是去想怎样可以尽力，因为我们自己先领受的神那份爱都是无条件和不配的。其中一个去爱彼此相爱的行动，就是不要评断，不要轻视对方，也都为到大家不同的风格去感谢神，因为大家都是为主而做的，而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要向主交账。苏牧师常常都提醒我们，在绝对的真理上面我们一定要坚持，但是在相对的实践上面，其实可以有很多的空间一起的来到去建立共识的。所以当今天我们听完这一篇的信息，有两条的问题请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如果你确信将来要向主交账，你会不会重新考虑今天在一些争议的话题上边或者事上边的处理方式，可以去重新的去安排和决定呢？第二，就是你生活里面其实会不会都有一两位你认为都很难以接纳，可能大家风格不同，处事不同，你可以求主给你有一个的不评断的心和接纳他的心呢，以致我们能够在生命的当中去实践彼此相爱，彼此接纳。我们一起祈祷吧。在祈祷之前，我想大家可以用少少的时间去安静。刚才那两条的问题，将来我们都一定要向主交账。今天圣灵有没有提醒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方式我们可以来到去重新安排或者共识的呢？有没有一些的人你觉得一路以来都未能够好好接纳，求主都给你能够有一个的爱心 不作评断，甚至可以用爱心重新去接纳佢呢？最后，神是用无条件的爱来爱你，你愿意怎样来到去在地上实践去爱神呢？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就是爱，你邀请我们与你一生那个关系是越来越尽心和亲近。主啊，你也都留下了你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祈求神，你在当中用爱充满我们这个群体，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或者我们心里面觉得曾经我们都被伤害，但主，求你让我们不是单单聚焦我们的伤害，而我们能够聚焦你的爱，你的恩典，亦都给我们力量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主，就愿意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修补一切的严隙，亦都给我们能够可以去实践你的命令。我们不单止爱地上所看见的弟兄，我们更加懂得怎样去见证基督的爱，让我们身边未信主的人都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真实。我们这样同心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名求。